心灵的游牧民族。在这个谁都不管谁的后现代社会里，每一个人的心灵都是游牧民族，成长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每一颗漂泊的心灵其实都在寻找生命的绿洲。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我是主凡，很高兴又来到了我们心灵的游牧民族这个节目的时间了。那么每次在节目的一开始，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主凡可能都会分享一点点主凡生活周记哦，就是主凡每一次每一周在生活当中所得到的一些灵感啊、经验啊、了悟啊、体验啊，可能就会抽一些出来在节目的一开始跟大家分享交流一下。那么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很多人都有的一个普遍经验，就是恐惧。话说前几天呢，我打电话给一个即将要远行的朋友向他道别，在电话中跟他送行哦，然后就因为那样一通电话，我失眠了两个晚上。我在思考一些人生的大道理哦，就是那个时候呢，透过电话线的这个电波传送的讯息，我可以深深地感受到在电话的另外一头有一种很焦躁恐惧的一些情绪哦，我可以感受得到。那么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经验就是，当一个人他必须不管是被迫或者是主动的选择到一个新的环境去过人生的另外一段旅程的时候，有时候都会有一种恐惧焦躁的感觉。事实上人最害怕的是什么呢？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哦。也许有的人会回答说最怕的是鬼，那如果是一个学生呢，可能会说最怕的是被当，考试不及格，对不对？那么年纪大一点的人可能就会开始害怕去面对死亡。不过我觉得呢，其实人最害怕的东西不过是两样而已，第一样是失落，第二样是 uncertainty 不确定性，也就是对前途对未来那种未知无知那种无法掌控的感觉，会带给人很深很深的焦虑。我相信如果在收音机前面的您呢，如果有这样的经验呢，一定非常可以体会我所说的这种情境。同时呢，我又觉得身为一个基督徒有一点很幸福，就是尽管可能跟大多数的人一样都会走到人生的一些十字路口或转捩点，必须要跨越过去，然后对前途的未知恐惧甚至不晓得该怎么抉择的时候，那种害怕的感觉真的是很难体会哦。但是基督徒最幸运的一个地方，就是在面临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最后总是仿佛有一种力量可以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因为神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摆了一盏灯，这盏灯的名字叫做希望，叫做盼望。所以接下来我想点播一首很温柔的诗歌送给每一个朋友。我相信呢，在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哦，一定现在有一些正是处在我现在所说的这种状况，可能是要移民，或者是要到外地求学工作，或者是去当兵，甚至呢是开始展开另外一段跟以前完全不同的生活，然后进入一个全新的环境。 也许就像我刚才所讲的，您现在正恐惧的就是那种失落的感觉，或是那种对前途不确定性 uncertainty 的那种恐惧的那种情境哦。所以接下来我想点播一首很温柔的音乐送给这样子的每一个朋友们， Pure and Holy， 一首很适合祷告的音乐。我愿成为圣洁，因为你的慈爱值得我如此。当您用光照亮的时候，求您教导我。当我的心接近您的时候，求您改变我。你是何等的伟大，而我是如此的渺小。你是全能的神，宇宙的君王。在你手所做的一切都充满了智慧。而我呢，我将自己交付在你的手中。各位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节目，我是主凡。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生命停看听的单元。那么很高兴呢，今天在这个单元里头，我们邀请到了一个很特别的来宾哦。那么今天的这位神秘嘉宾，我要先在他现身之前先介绍一下啊。那么他呢是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宣教处的处负责，那么从事传道人的工作已经有22年的历史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我们所说的传道就相当于一般教会的牧师，是在做牧养啊信徒的工作。那这个工作其实非常的辛苦，其实是24小时的待命。所以一个传道人要坚持22年的理想，一直到今天，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现在呢，要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赖英夫赖传道，请赖传道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啊，诸位空中亲爱的朋友，大家平安。
嗯哼，好，赖传道声音非常洪亮哦。那在我们一般人的印象当中哦，赖传道就是一个很有朝气，然后讲话就是很有力量的一个人。今天邀访赖传道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是希望说透过赖传道他自己一个成长的经历哦，哈，这样是一个成长的心路历程，其实有很多很多很感人的故事跟一些人生的体会，可以跟我们的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对不对，传道？
是啊。
那首先呢，就是说传道之前有跟我提到说一家人来接受基督教的福音信主的经过哦，有一段蛮巧妙的安排，那是不是可以先把这样的经过跟我们介绍一下？
好，我是土生土长台北市的人啊。我从这个5岁到12岁啊，一共搬了7次家，换了4个小学啊。在我记忆当中，就是搬家太辛苦了，所以我到今天还非常怕搬家。
所以小时候也是迁来迁去的游牧生活啊，有点那样游牧人的感觉，
游牧民族。所以我在第四次搬家，也就是我小学1年级的时候，就从这个我们西陵南路的这个法华寺庙里面啊，那个一个房间搬到这个重庆北路3段头啊，就是这个大桥国小后面啊，去租了一个房子啊。就是因为在那里租房子啊，那时候我才1年级啊，那我是家里排行老二，我下面还有 三个两个妹妹一个弟弟，还有最小弟弟还没有出生，还有我大哥哈。那常常我们这些孩子啊都会哭啦。那隔壁有一个这个徐老太太啊，她非常好，很有爱心，常常来照顾我们小孩子啊。我看到我祖母啊在拜这个贴在墙壁上的这个神明啊，啊，他就讲啊，他说你们拜这个到底拜什么啊？啊，这个是哎，这个是用画的不是吗？啊，这个画的不是人画的吗？那你拜画的东西，那不如拜那个画的人啊。那我们就问他说，那你信什么？他说他信真耶稣教会。我们说从来没有听过啊，啊，他就告诉我们说，他所敬拜的神啊，是独一的真神，是天上的真神，是造天地万物的，造人类的，是人生命的，掌管我们生死祸福的神。
嗯哼，
啊，那时候我们恍然大悟，啊，对呀，啊，奇怪，我们过去怎么一代传一代都是拜着啊人所造的偶像呢？所以我们开始到真耶稣教会台北教会去慕道。啊，那个时候我们的这个会堂啊，就是教会啊，在台北只有一间啊，就是在后火车站长安西路的巷子里头。我们每个晚上都去呢，实在太热心。那时候
一家大小都一起携家带眷过去吗？
哎，哎，不是，我的祖父还有我的父亲哈，啊，一人一辆自行车嘛，就载着我哥哥啊，小学三年级，我小学一年级，天天都去，好爱去哦。啊，只要这个吃过晚饭就想哦，赶快今天要到教会去，好高兴啊。
嗯哼，
而且去了以后我们都赶快去祷告啊，那祷告完了就聚会，聚会完了又到祷告室去祷告，去求圣灵，几乎每天都去，去到后来，甚至台风天都想去，实在很感谢主。就这样子哈，啊，这个1939年10月的时候啊，
民国39年、
对，民国39年10月去了啊，一直经过3个月以后，就是，啊，民国40年1月21号礼拜天早上，我们在就在这个淡水河啊下面台北桥下哈，啊，这个三重市那一边的啊，啊这个旁边的这个淡水河岸的地方接受洗礼，全家9个人都受洗了。
嗯哼，真的是蛮感恩的一件事情哦。我在这边要提一下这个赖传道非常有趣的一个特点，他自己应该也晓得，就是我在录音之前曾经跟赖传道小谈一下，我发现赖传道对数字特别是对日期非常的敏感，他可以从小到大任何的一件他觉得有纪念性的日子，他那个日子礼拜几，然后几年几月几号都记得非常清楚，对不对传道？
哈哈，这个谈到这个记忆的问题哈，啊，实在很感谢主啊，我以我的感觉哈，啊，这个神啊从小啊就训练我，
嗯哼，
成为一个传道人，这是后来回头一看才感觉到的。
嗯，那么后来呢，传道就投入了传道人的行列哈。我记得印象当中，赖传道在正式的读神学院成为一个传道人之前呢，在外面有非常好的工作，有很稳定的工作，而且是高薪的工作哈，在高职任教。那么在那个年代呢，一方面工作很稳定，一方面薪水呢跟一个牧师的工作啊比起来真的是多很多。那传道这个大家都会很好奇啊，一般社会人的价值观会比较难以想象说，诶，怎么会放弃就是说在世界上这么好的一些生活条件啊，然后去为了理想去投入一个传道人的工作，我想这是大家很好奇的一点。
以我目前来讲啊，我是说很感谢主让我能够当传道，但在过去来讲，我是认为说这个神的恩典呢，啊，就是我以为是我一生就要当老师了，
oh.
啊，因为我在民国56年哈，啊，从这个啊当时候是淡江文理学院的时代哈，啊，从这个文学院的这个商学系毕业，啊，那所以我教的当然是会计簿记啦，所以我当了预备军官以后啊，就有6年的时间啊都是在裕达商职啊工作啊。 白天是两班导师啦，哦，晚上还有兼十堂课，所以那时候我一个月的收入我差不多是9500多块，哦，
在那个年代算是蛮好的收入，
是蛮高的，哦，在公立的这个学校来讲的话，哦，他们一个专任的一个老师，哦，差不多5000多块钱，哦，
哦，那真的有差，
如果资深的6000多块，哦，
嗯，
当然要到神学院来，我是经过一番的考量哈，因为想到自己的生活问题啊，实在也是相当要一番的这个计算啊。为什么这样讲啊？因为我结婚以后啊，就买了一个房子，很小了哈，但是也借了蛮多钱的，因为没有钱，刚结婚不久嘛哈。就像我这个父母啦、岳父母啦、弟兄姐妹都借钱啦。所以要还这个钱，实在说起来不简单哈，哦。
嗯哼，
虽然我太太是在一个国中当职员来讲哈，还是要负担蛮久的啦，
嗯，
啊，但是忽然间呢，啊，在这个民国63年5月25号哈，就是我们教会的成职传道，也就是今天我们全世界的这个世界联合总会哈的真耶稣教会总负责哈成恩道长老哈。嗯，当时他是第一任啊，在我们大同真耶稣教会注目的哈，啊，所以他从这个北投我妹妹的家打电话来哈，啊，说要我来当传道啦，这样子，oh. 啊，当时我是在想了，啊，根本我都做梦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哈，啊，所以当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我是脸皱成一团，好难看哦，啊，真的太。又惊啊，又喜啊，然后又忧。惊的是说，哦，我们全台湾真耶稣教会传来这几十年来已经差不多40000个信徒了，能够看上我，主耶稣爱我，能够让他给他用，太高兴，
很荣幸啊，
荣幸荣幸。但是另外一面在想啊，哇，哦，糟糕了。那我本来都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而且我认为说一生当老师很好，和年轻人在一起，哦，很快乐啊，
嗯哼，
啊，这个日子比较单纯，很好，尤其我们信主的更是这样，虽然我是读商的，但是我没有想要多赚钱啊，
嗯哼，
啊，但是一方面啊，我也很忧啦，忧什么啦，啊，就是说我们真耶稣教会啊，一向这个传道人就是只有领生活费，而且是相当少哈，哦。
可以问一下，说跟裕达商职的那个行情比起来，
好，好，因为我有去打听来，像我们那时候注目的这个简传道打听哈，哦，算一算哈，哦，真的哈，我后来进神学院第一个月实领的哈，哦，只有1380块，差不多1/6的钱。所以啊，要还这个买房子的债务啊，说起来太难太难了，做不到的事
了。那传道的时候怎么薪水待遇差这么多，还愿意去投入这样的工作呢？
我当然我以我们哈，懂啊，明白神的这个使命，还有主耶稣从天上啊来到世上，成为人受苦受难哈，受死钉十字架哈，他的目的啊，就是要传扬救人的福音，救人的灵魂到天国去了，啊，所以当然救灵魂的工作是最重要的事情啊。所以教学生当然不错啊，学生他们会懂得会计簿记啊，初期可以记账啊，可以做生意人啊，当然他们对生活的技能有了啊，他们可以把自己这个肉体的生命今生的事情啊能够顾虑得很好，但是更重要的其实肉体只有几十年嘛，这是今生的事，uh-huh. 啊，短暂的嘛，看得见的啊。其实更宝贵的就是永远价值的、永恒价值的、看不见的， uh-huh. 那就是永远灵魂的生命，能够活在天国，得到无比的啊这个荣耀和福气啊，这是我们信主的人都明白的一个道理。
Uh-huh.
所以当时我是在想啊。当然我能够当老师过一生也不错，虽然辛苦了一点忙了一点，但是我过得快快乐乐就好了，没有什么欲望，但是想到说能够去传福音，去救人的灵魂，得到永远的生命，进入神的国度，永远在天国，不要下地狱受永远的刑罚，哦，那个救灵魂的工作更重要，更有价值，啊，所以我就当时是就有心来做这个工作，啊，但是啊， 有困难了，
什么样的困难呢、
就是钱的问题了、因为要还这个债务啊，实在是很困难哈、所以我起初想要，后来又想不要，在犹豫耶、
结果怎么办呢？最后是怎么样毅然决然的投入这个？
说起来啊，人没有办法决定自己的脚步了，
这是真的，
是神在决定的。怎么这样讲呢？哈，因为当时啊，神用很多奇妙的方法来催逼我了啊，因为我起初我都是带高二高三的女生班哦，那神的看顾真的，我的学生都不错，从来不在校外闹事什么哈，所以大家都说我这个考级最好的，啊，但是啊，神时候一到，就是民国63年那一次啊，就给我排高一的男生班一班，女生班一班，哇，我一不想出来，事情就来了，神就催逼了啊，就是男生班啊，有一个学生啊，在外面啊开舞会，给人家借新房子，啊，那个房子的主人啊就找到学校来，你们班的学生开舞会，把我的新房子的塑胶地板都踢坏了，也不来赔，哇，事情闹大了，一调查下来，哇，我不但日间部、夜间部也好，很多学生都去参加舞会。哇，就要个别的谈话，写辅导记录啊，联络家长啊，和家长谈话，又要写记过单，什么办好多事情哦，心里很烦。在烦的时候，哎，女生班也出事了，哈哈，这个女生班很奇怪，因为当时这个玉达商子啊，他招的学生蛮多的哈、所以这个学生素质都不一样啊。奇怪啊，我的班上这个女生班长也是短鸡头啊。啊，副班长也是。有一天，他们两个在这个教室里头，竟然大打出手，打嘴巴，然后用锤的，然后用抱住的，然后用在地上一直滚，骂那些话，我连我都听不懂。哦，所以搞这些学生的事情啊，到后来啊，实在是精疲力竭了。一直到有一天啊，真的是病倒了。而且病倒正好是星期六，也是我们真耶稣教会的守的安息日啊，安息日啊。那平常我这个安息日啊，早上我们也有聚会，下午有聚会啊，下午我都是在翻译的啊。啊，结果那一天病倒了，回到家里倒在床上，心里想哦，人家别人在教会里聚会拜神守安息，我竟然在床上守安息啊！说起来实在太难过了，心里想为什么我今天会这样。在回想啊，从这个5月25号接到电话以后，这个传道要我继续祷告，看神的带领怎么样哈。那我一直在犹豫当中，那在那个床上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件事情了。或许这就是像这个圣经啊，这个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哈、这个列王记上的19章哦，以利亚那个时候哈、他躲在洞中啊。不出来做工啊，神就用尽方法，用什么烈风大作啦，登山碎石啦，然后风后又有地震啊，地震以后又有火出现啊，又有微小的声音叫他了，一直催逼到他后来他就从洞里跑出来了，不得不跑出来了。哦，那我就是这样子听到啊，我们的注目传道哈、讲了这个道理，我心里非常扎心，所以在那个床上的时候，我一回想就立了一个愿啊，这个许的这个愿是什么愿呢、啊？就是说，因为我欠人家钱，所以没有办法
欠人家钱
啊，因为买房子嘛，所以为了房子问题啊，生活问题而已啊，啊，所以主耶稣你要给我开路啊。如果我父母说我向他借的钱不要还，然后我岳父母又说向他借的钱也不要还，那么剩下有一些实惠的钱啊，大概就。我们慢慢来应付，可能没问题了。所以我心里就许了这个愿，如果哈、父母岳父母都同意的话，那我就可以来报考神学院了。啊，真奇妙啊！我先向父母讲，通过了。我太太也请假3天回家。我岳父母还以为他是夫妻吵架回家，到最后要走了的时候，他才敢讲。哎，我岳父母都是我们真耶稣教会的老信徒啊，爱主的，所以他们都说好，没问题，没问题。 啊，那回来一告诉我，我就说啊，那这样没话讲，
就要去当传道
了、啊，一定要走这条路啦。嗯
哼，所以就走上了这条道路，对不 对？那么，嗯，我们现在呢，先来听一段音乐。那么这段音乐呢，是赖英夫传道，赖传道很喜欢的一首音乐。由赖传道你自己说吧，是赞美诗的第几首呢？
145首，倚靠耶稣。
那么倚靠耶稣，它这个歌词的内容是在说些什么呢？
啊，说我们啊，活在世上，其实人带着肉体很软弱。
嗯哼。
而且每天面对的都是新的一个事情，到底遇到什么意外也不知道，无论是苦是乐、
嗯、
我们都要靠主耶稣，
只要靠主耶稣就对
了、啊、靠主耶稣就对了，
对、哎、这就是这首诗歌的意思、
哎、
那我们现在播放的这个版本呢，是由我们教会的大甲溪这一带的教会所组成的一个联合诗班所共同献唱的。那这个录音呢，也不是在专业的录音室录的，而是我们之前的工作同仁哦，就拿着我们这个阳春的机器到他们教会去收音的。所以说呢，大家去听一下这个临场的这种录音的版本，感觉也挺不错。听了一段音乐之后马上回来。
这是何等不易处，日日靠主保护我，无人居住苦难地，能靠耶稣基督是依
靠耶稣在世间，他那里是极为天，与主
欢迎进入心灵音乐盒的世界。
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圣经箴言十章二十二节：学生烦恼着考试和成绩，父母烦恼着子女的安全，贫穷的人因没有钱而忧虑，富有的人却为了要拥有更多的钱财而忧虑。身为最有智慧的生物，人们似乎每天都为了不同的事烦心。但是圣经上说，神所要赐给我们的福气却是丰丰富富而又不需担忧的。
以上心灵音乐盒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提供。
圣经说，一个人心里怎样思量，他的为人就是怎样。我们的态度就像一扇窗，决定我们看到的景观和世界。爱是凡事相信，对人际相处间的真诚有信心，不随便怀疑，不随便猜忌，而是用智慧的心来仔细分辨听到和看到的各样讯息。因此，爱使我们能更加敞开自己的生命，交织一张张的人际网络。
以上爱的真谛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提供。
Thank you. 像山水，君后心之甘泉，满溢心灵喜悦，尽在游牧草原。心灵游牧民族，陪你成长。
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主凡。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生命停看厅的邀访单元。那么今天呢，在我们传道人的画像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赖英夫赖传道，来跟我们谈谈他自己的成长之路。那么讲到这个传道人的甘苦那么想请教赖英夫传道的是说在22年的传道人生涯当中，赖传道您觉得最甘最苦的，以及发生在您身上许多的一些感恩的感人的一些回忆究竟是什么？
我民国63年哈，十月底那时候正好来到神学院一个月本来是天天都和孩子见面嘛自从来到从台北来到台中我们真耶稣教会的台湾神学院上课以后就照理讲是期中假期期末两次两个月才能够回家一次的啦但是有太太有孩子可以一个月请假回家一次啦我最印象最深刻就是那个十月底一个月以后回家那一次那时候我的大儿子我有三个儿子都是差3岁大儿子当时5岁那我要走的那个时候他一直抱着我的大腿不放我要走他抱着一直哭越哭我越心酸然后我就告诉我太太说想办法结果他就硬把他拉开我就假装要跑到后面去就偷偷的从另外一个门跑出来了沿路我的眼眶都红了我心里是在好酸因为一定要离开不离开又不行那么到了这个65年我就去负担台北真耶稣教会一共有3年然后3年以后一下又把我调到嘉义去了嘉义也是一样2个礼拜才能够回家一次那时候我的老大已经10岁了大概小学4年级的样子好了那我要回来我一按铃他就在等了我门一打开他竟然从那个楼梯4、5阶那么高就一下就跳过来把我抱住了
实在
非常想念我尤其是我看到他日记里头在写想念爸爸的那个心我一方面看了一方面很感动心里也觉得很温暖又是觉得几乎要落泪了
所以说就是在早期的传道人第一个要克服的就是亲情的问题对不对亲情有时候很甜蜜但是有时候又变成自己这种工作的一些心里头的牵挂那刚才传道举的两个例子真的让人家听了觉得很有一点点心酸小孩子还这么大就要目送爸爸去当传道人然后可能有时候一个月有时候2个礼拜才回家来一次
你说回家看孩子有时候实在没有办法看孩子
怎么说
民国74年那时候我就被选作这个我们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的负责人一下又被选作我们教育处的处负责那时候是要负责全台湾的宗教教育包括这个儿童和青年的部分那么刚开始当的时候业务很多当然除了我们固定的都要出去灵恩布道会以外就是举开了这个清教组的教员的进修会每一区一区一区轮流开结果12个礼拜天我都不能回家
那12个礼拜是3个月
对为什么我说12个礼拜天特别说礼拜天因为我的儿子那时候在读书他住校他平常也不能回家那结果3个月都不能看到人心里实在很难过他说那种感觉有时候我们也不能体会那么多了 谈到这个苦啊，其实谈到乐哈、啊，我最快乐是什么？你知道？
是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哎。
就是我们反正传福音，就是要救人的灵魂。
嗯哼。
那有人肯信主，有人肯受洗，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宝血洗净他的罪，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成为天国的子民，将来有资格去到天国，那是最高兴不过的。
嗯哼
。啊，所以民国65年呢、啊，我这个神学院一毕业就派到这个台北教会去，台北教会人最多了啊。那差不多1000个信徒啊，那么有一次洗礼，哇、哦，40多个，哇、哦，我好高兴啊！半年当中哦，有40多个来受洗，当然包括小孩子啊。那像最近我负担台北教会3年哈、啊，也都是一年差不多都有60几个受洗啊，60几个受圣灵啊。看到大家得圣灵，我很高兴。为什么得圣灵很高兴？因为圣经说圣灵是得天国基业的凭据。
嗯
啊，所以要到天国去信主的人都要祷告求到圣灵啊，哦，那么好多人很迫切很认真，一直祷告一直求，结果求到了啊，这个永远住在我们心灵里头的圣灵、嗯、哦，那是最大的一个福气，所以好多人得圣灵我也最高兴。
对，所以传道人一个很大的安慰就是说发现自己做了很多啊辛劳的工，可是却有收获，那最大的收获就是看到自己牧养的一些会众哈，一些信徒他们灵性上的成长，甚至是外面的人来到教会之后听到了道理能受到感动，然后愿意接受这样的福音，当传道看到这样子所撒出去的种子长出了芽的时候，那种感动的感觉真的是非常的大，对不对？
哎，当然了。
那但是我想这边也可能要问一下，因为刚才传道有提到哈，就是心情的问题，那就是可能当传道的孩子真的蛮不容易的哈，久久才能看到父亲一面，然后其实传道娘也很不好当，对不对？传道娘要担当所有传道不在家的时候所有的工作任务跟难题
啊。不错，你讲到这一点我要感谢我的太太。当一个传道娘或许比传道更难做了。我记得以前呢，我在嘉义的那一段时间里，我孩子都好小哈、哦，都很小。
嗯
哼。那么晚上啊，有时候孩子发烧了啊，发烧，有时候发烧到39度多，照理要找医生啊，但是半夜里头要找医生也很难。
嗯哼。
啊，尤其一个女人哈、啊，要怎么样去把带着孩子啊去找医生去敲门啊、嗯，这是困难得很。
就要自己打理就对了。
对了，但是我们有主耶稣啊。
嗯哼。
所以在没有人的时候就有主耶稣，因为主耶稣是神啊。
嗯哼。
啊，神是灵啊，灵是看不见，但充满宇宙万有各处啊，所以随时随地都可以祷告啊。所以感谢主啊，主耶稣在那个时候都给我传道娘非常有信心啊。每次孩子发烧就是祷告啊，就是一迫切祷告祷告祷告，然后就睡觉交托神啊。奇妙，隔天早上都退烧了，你说奇妙吗？这是神帮助的嘛，神要医人的病很快的嘛，
诸如此类的恩典应该很多，所以我们可以、
哎、很多很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台上容光焕发，然后传福音讲正道很有力量的传道人，其实在背后有一个非常支持他的传道娘在后面打理所有的一切大小事情，让传道人可以心无旁骛的去外面工作，对不对？好，那就是说在我相信说各行各业都有他的甘苦啦，那传道人也是一样哈，有时候会觉得很沮丧啊，很倦怠。那在这个时候呢，传道可不可以举出一个经验，然后是怎么样度过去的？
哎，这个最明显的一个体验哈、哦，应该是民国65年的时候。民国65年那时候啊，我们是可以说是高高兴兴的离开啊我们的神学院，抱着这个壮志，一定要救全世界更多的人的灵魂啊、所以那个精神实在是太好了哈、简直是不睡觉都没关系了哈、日夜的为主耶稣拼命，真的是这样啊、但是过了半年以后啊，忽然啊被一位我们教会的圣职人员啊误解了三件事情。而且误解的是相当的严重啊，因为这个圣职人员他到美国去了，半年才回来。他不晓得什么情况，结果不晓得怎么样去了解他竟然误解我了。所以当时我是真想为什么当传道这么苦，我把所有的时间所有的生命都奉献了，竟然 遇到的是这样的一种待遇，
嗯哼嗯哼、
哦、所以这当时真的想要准备行李回家了、
嗯哼嗯哼嗯哼。
那在这个当中，当然有的有传道人哈、啊，他们知道我遇到这个事情啊，都来安慰我，来鼓励我、
嗯、
哦。那么更大的一个力量就是主耶稣的力量、
嗯，
这个主耶稣的力量是早就已经奇妙安排好了、
嗯、
啊。也就是当我民国63年啊底的时候，在还在神学院的时候。遇到一种灵界的征战、啊
oh.
也就是我们、啊、我们或许有的人不相信，其实是真的啊，魔鬼的一种邪灵啊、
mm-hmm.
来欺负我、
mm-hmm.
啊、让我欺负到几乎要精神崩溃了、啊、受不了了，那真的是太难过了、啊、
这实在是怎么办
、啊、这是很奇妙啊，差不多一个礼拜当中、哦啊、就到最后几天就主耶稣帮助我、啊、就把心事全部都说出来啊，然后大家帮我祷告啊，
嗯，
就这样度过了那最大的一关，
嗯嗯嗯、
啊，可以说是这个生命交关的那个大关头，啊，结果很奇妙的啊，我就是遇到这种人家在误解我，我很怕人家误解，人家又误解我，哦，那种痛苦啊，我这么尽力，他又说我怎么样不对啊，
嗯，
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到最后能够通过这一关，就是想到神的看顾、啊
嗯、
神能够在撒旦魔鬼欺负你，让你几乎要精神崩溃，几乎要自杀的那个情况下，你都能够度过了，为什么这个小事不能度过、
嗯、
这样一想很奇妙，就度过这一关了、
嗯、
所以以后啊，在这个二十多年的这个传道的这个历程当中啊，其实遇到好多的事情没有办法一一细数啊、
嗯、
但是我都是想到说过去那个最严重的关头都度过了，所以就度过了，
差点要自杀或精神崩溃的时候、
哎、
都已经靠神的力量度过、哎、有什么不能度过的、
哎、
对不对，
主耶稣帮助我吧、
嗯、哼哼，
就这样度过。
对，所以说其实刚才赖传道有提到，那么有时候是在一些同龄的鼓励勉励下，甚至是在大家的带导的时候，然后给自己那个力量再去胜过这些磨练，对不对？那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访到赖传道啊，我觉得能遇到这样一个为理想做事的人，真的是在现在的社会里面蛮难见的。希望说刚才赖传道他在他所讲话中传递的一些讯息，也能让你有同样的感动。那么在我们这个单元结束之前，是不是请赖传道用简单的一句话跟听众朋友们做最后的勉励？
啊，这主耶稣啊，在这个马太福音16章26节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嗯、
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所以生命最宝贵了、啊、我今天就是当一个传道人，就是要救人的灵魂，救人的生命，让他永永远远能够活在主耶稣的爱里，活在天国。
也是因为这一句话的价值观，所以赖传道毅然决然投入传道人的工作。谢谢赖传道，
大家平安，谢谢。
The River is Here， 由儿童所带来一首很轻快的音乐啊、哦。像 River 河流这个字呢，在圣经里头有多处被引用，用来象征一种生命的泉源。就像刚才我们在前一个单元里面邀访赖英夫传道所提到的，我觉得很高兴能够每次在节目中邀访各行各业不同的人，那跟我们分享他们自己的生活见证，或者是他们在知识领域中的一些所见所想。特别是在邀访上传道这一类人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时候，每次我自己都会有一些感动，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人工作往往都是为了糊口饭吃，为了让自己有更好的物质生活，但是看到有些行业的人，他们的工作是奉献自己，然后这样的奉献是基于一种理想，一个信念支持着去做服务人群的工作，每次看到这种人的时候，我都会很感动。
那么接下来呢，在进行圣经小百科之前呢，我想先请大家欣赏一首轻快的音乐。Since Jesus came into my heart, 自耶稣来住在我心，很活泼的一首诗歌。但是你可能不晓得，这首诗歌的作词者麦但以里 McDaniel， 他在做这首诗歌的时候，其实他在做这首诗歌的一个灵感是来自于他儿子的夭折。那原本呢是很不幸的一件事情，但是他反而做了一首很轻快的音乐来表明他对神的信心。就像他里头的歌词所讲的，自从耶稣来住在我的心中之后呢，我生命有了极大奇妙的改变。 Since Jesus came into my heart， 希望你喜欢。
耶稣的使徒保罗形容基督徒的人生观乃是有信心、有盼望与充满爱心的。盼望使我们相信现在所遭遇的事情，不论是好是坏，都对我们是有价值的。它使人愿意忍耐等候，就像农夫盼望田间结出宝贵的麦穗一样。基督徒对神的承诺怀着盼望而不灰心，能够乐观而积极的生活。朋友，您是否也愿意像基督徒一样过着充满盼望的喜乐人生呢？
以上爱的真谛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提供。圣经是世界最畅销也是翻译本最多的书，许多人因为这本书改变他的价值观，使他重新诠释他的人生。藉由每卷简单的介绍，让您进入这个圣经的迷人世界。欢迎收听圣经小百科。今天想要跟诸位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圣经是传道书。传道书的作者是所罗门王啊，他本身享尽了荣华富贵，拥有了相当大的权力，可是在最后在老年的时候以这本书做他人生的结局。他本身先站在日光之下，就是以人的角度来观察记录人 的事物啊，他发现人世上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然后甚至他给人生打个大问号，虚空就是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以这样子的结局来做人生，好像野兽，好像一般动物一样，人生的尽头就是死亡。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本书，会发现这个作者非常的悲观啊。事实上我们用深一层的层面来看， 发现这个作者呢，他非常有信心。他之所以发现人的生命非常空虚，是因为至高的生命他在造人的时候给人一种跟其他的万物不同特质。什么特质呢？就是他在第三章所写，就是把永生永远安置在人的心里。因为对周遭事物的短暂跟生命的匆促感到非常不安，可是人又不知道如何去找到这个永远，只有无可奈何的发出了叹息，说：“唉，人生真是不逢，唉，人生真是虚空啊！”
春天的花朵瞬间会凋落，短暂的一生转眼就流过，人生来也匆匆。下一片虚空，过去的时光不堪再回首，失去的欢乐怎能再挽留，无尽岁月悠悠，往事悠悠，只留下心头苦愁。
这个整个世界万物，不管包括地球或是星球的运转，还有一些万物的形成，都有一定的秩序。造物主他依照他奇妙的旨意啊，还有他奇妙的智慧，让这个自然和历史都在他的掌握之中。所以说人的生命并不是自己所造的，他也完全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去主宰，而是这种是生命的神给人的一个珍贵无比的礼物。人的才智能力都是这些礼物的一部分而已啊。那当思考人的时候，如果说我们以人的智慧才能的角度去切入的话，发现人在努力的最后，一切都是虚空，都是虚无缥缈的。可是当人能够懂得去跳跃日光之下，以日光之上的眼光来看的时候，跟你才能多跟寡，还有你的境遇是好还是坏，不管怎么样，结局都是一样。
耶稣说，只要相信我的人都可以得永生，从此生命不再黑暗，充满了新的希望。只要相信他，痛苦的释放，心灵的平安。
最后在这个传道书的结尾哈，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在他的最后12章的13节那边谈到说，种业就是要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应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情，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恶是善，神都必审问。整个人生架构在这个环节上，所以让我们人生跳脱出所谓的才能跟才智，还有我们所谓的富有啊或是贫穷等等，发现人生并不是虚空，而是永远。只是这段环节必须建构在所谓的神的价值，建构在所谓的良心，你的眼光才懂得去面对这些真正的人生的本质。这就是传道书的结论。
Thank you.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黎，在节目尾声之前跟大家唱一唱歌来消消暑哈。最近整个夏天的下午哈都会下一场大雨，那这个大雨完之后整个暑气全消了，你会觉得非常舒服，然后整个热气的那样子逼迫人的那种烦躁心都没了。那让我想想说，我们现今的社会啊，人心有时候就像夏天的太阳一样，热得让我们受不了，会常常让我们心情烦躁，甚至有自杀的念头。这时候，这种像下雨的这种滋润的润滑剂非常重要。我在新书教会有圣灵，这个圣灵滋润我的心。当我在心情非常烦闷的时候，他常常帮助我，让我能够心情能够平静下来。这就是所谓的真正的平安了哈。所以今天介绍这首《恩雨大降》，让我们了解说，这个圣灵就要像甘霖一样，常常降在我们心中，让我们真的获得了熬热中的滋润哈。来听这首《恩雨大降》。
将有百福降入甘霖，是主赐乃至应许，应许是今已来临，主赐是恩之救主。佛降入甘霖，就是万语之神灵，一闻正为地理声音，但求浇灌我内心。
在这个地方，您可以找到生命的平安。在这个地方，喜乐就像泉水一样源源不绝。真耶稣教会总是敞开大门，欢迎您的加入。耶稣的爱是你我都可以享有的。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制作。如果您对真耶稣教会想进一步了解，欢迎您来电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 408-771-8178。我们的网址是tjc.org， 您可以来电询问教会地址及聚会时间。我们竭诚欢迎您来到真耶稣教会，与我们一同享受主耶稣的恩典。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在这里也要再次邀请您继续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期待与您空中再相会。
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一个小时的时间很快的就过去了，
我们节目下个礼拜会更精彩哦。那么在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别忘了
心灵的游牧民族
与您在空中相会，
拜拜。